平安，时间真快，2020年了。OK， 我就想，我说是准确说是应该是22年前，我们全家在这个地方登陆在加拿大了，来到北美了。来到北美呢，那时候马上我就上教会了。上教会，我记得上教会没有几天时间，教会的一位老姊妹跟我说了一句话，说在教会里面要什么？要看神，不要看人。这句话说的其实真的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句话。可惜呢，我正好是按照相反的方式去做了。我不是看神，我是看人去了。看人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苛责那些弟兄姊妹，说你们怎么那么做事，怎么这么做啊？为什么有这么些问题啦？这好赖啦，反正总是指责别人的方式去做。而这种方式的结果呢，我是不是把那些弟兄姊妹看倒了？其实不是的，把我自己看到了。所以呢，20年后，然后呢，中间有机会呢，回到原来我受洗，我最刚开始参加那个教会，我是怀着一种呢很愧疚的心情回去的，但是我也怀着一种很感恩的心态回去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10几20年前责怪的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很年长了，70几岁80几岁都有了，但是他们呢仍然每个主日早晨他们都是最早来到教会，他们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们在那里发单张。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这里给我个经验教训，而这个给我最大这个经验教训呢，就是让我们是看神不看人，特别我们来到教会中，真是要看神不看人。这个经验教训呢，对我现在最大的益处呢，就是我知道了，我再也不能看人，到教会我必须看神。并且呢，也帮助我不以成见待人，这个真是感谢神。所以说看神是什么意思啊？看神我们都是很说的很简单，我们说仰望耶稣。那既然是仰望耶稣的话，那谁是耶稣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仰望的这位主，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或者不太清楚他是谁，那的话，那我们怎么可能仰望？我们为什么要仰望？那像仰望耶稣呢？我们都知道，了解耶稣的最好的方式呢，我们说整卷书籍都有，旧约是预言，新约成就，但是最好的书卷呢，是4卷福音书。4卷福音书呢，就从了4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时间段来描述这位耶稣他到底是谁。这里嘛，所以刚才呢，弟兄姊妹也读过那个经文，为什么读过经文呢？那里面主要强调一个是时间段。时间段什么含义呢？我们说我们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呢，马太福音里面嘛，开头第一句就说追溯耶稣到谁呢？到亚伯拉罕的后裔，追溯到亚伯拉罕。这有什么含义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旧约圣经说得很清楚，亚伯拉罕是神应许的谁呢？他有个后裔是弥赛亚，是救世主要来。所以嘛，在这旧约，在亚伯拉罕这 在马太福音呢，我们说他追溯到弥赛亚，所以是讲救世主的。那好了，那第二这一书呢到哪呢？就说在马可福音呢，是从哪追溯呢？他开头一起头就提到施洗约翰，然后呢在第九节呢就说耶稣从加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是从他洗礼开始讲起的。那洗礼的时候耶稣大概什么年龄呢？说我们都知道大概是30岁左右才出来了。他洗礼，所以马可福音从洗礼开始一直到结束是讲什么？讲到最后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所以他什么呢？这整个这个过程体验什么？体验着耶稣在里做仆人的意思，仆人的方式在那服侍人，他怎么服侍人的过程。所以我们说是牛，孺子牛的概念。那下面讲路加福音，路加福音怎么讲呢？他讲从传道，然后呢刚才我们读经文，他追溯到什么呢？追溯到亚当去了，他家谱追溯到亚当去了。那亚当是什么呢？亚当是人类的始祖。所以在路加福音呢描述说耶稣基督的人性。那在最后约翰福音呢，他跟他们不同。他怎么不同呢？他比那三卷书呢都更早往前推，推到什么呢？太初。太初是什么？我们说起初亘古，在创世纪里讲了。那什么时候？那是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道与神的同在，道就是神。这描述什么？对不起啊，这个错，就是神子，不是漏这个字，神子啊，表示的神子，他是神，这是神子。所以说四卷书呢是从弥赛亚角度，从他服侍人的孺子牛角度，从他的人性角度，还从他是神子角度不同方面来描述的。那我们今天分享呢，就是也说我讲到的大概的提纲走上了，就说第一个从耶稣的神性开始。为什么从神性开始啊？表现说耶稣刚开始他是从哪来的？他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他是神。然后呢他道从肉身成为人子降到地下，然后呢他在地下服侍造就人的过程，我所写的仆人孺子牛呢在地上服侍造就人的过程，然后最后呢他是弥赛亚呢，他是救世主呢，他要受死，最后呢复活，最后怎么就又回到天上，回到父神的右边来。所以这是牵起来我们看见是个这个是个循环过程。所以我今天就从这四点分享，这四点分享呢，并且每一节呢就是每段分享的过程呢，我引用的经文呢都是在相应经文，像在神子方面呢，这个这段经文呢都在约翰福音，取代约翰福音。人子方面在路加福音，在服侍造就人这个是孺子牛是在马可福音，最后凯旋得胜呢这个救世主弥赛亚呢，这个是选在哪呢？选在马太福音。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2020年的主日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来歌颂，我们来赞美我们的唯一的真神。我们愿神引领我们，愿圣灵常住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前行的每一步，愿灵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和耳朵，我们能看到耶稣主耶稣的作为，也能够听进神你对我们的启示和教导。我们为此献上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到第一个经文分享，就什么呢？就是讲耶稣的神性方面。所以说是神子哈，是耶稣神性方面。一讲耶稣神性方面，我也刚才也简单介绍了神性方面呢，我们是就是从约翰福音来的。 所以这个第一段第四节经文刚才我们也读过了，什么呢？就是太初有道。在约翰福音呢，首先里面呢第一节提出了个什么，提出个词叫道。今天讲到呢，这个道呢不是一般的存在。为什么不是一般存在呢？第一个，它的起源呢是在太初，是起始的，是最早最早就有了，并且呢这个道呢就在亘古，在起初就存在了。并且这道呢还怎么呢，存在的时期呢是什么时期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宇宙层面还不存在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说我们这个宇宙还不存在的时候呢？因为按我个人理解，那讲说有几重天，要几重天的话，我个人理解呢，这几重天就是在几个宇宙层面。所以在我们这个宇宙层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们的地球也不存在，我们这宇宙还是一片混沌的时候呢，这个道就存在了。并且这个道呢还与神同在。这个道是怎么干什么时候呢？它是第一个，是那时候跟神同在。第二个呢，所有的万物都是被他造的，并且没有一样不是借他造的。说明这个道是什么情况？道在创造过程中它是全部参与，它不是部分参与，它是没有一样不是基督他造的。它这里面同时又是强调什么呢？强调一个生命的本源在什么地方，说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好了，这就强调什么？就是说我们在创世纪里我们知道我们人是怎么来呢？人是说神刚开始用泥土造了一个人的形象，但是那个泥土造的形象，我说只能是人体的形状而已。为什么只能人体形状而已呢？当神的这口生命之气没有进到这个用泥土造的人之前的话，这个人是个什么？这个人不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也就说明什么意思？说明我们这个生命，我们的有灵活人是在什么时候才有呢？是自有当神这个生命之气进到，就是说生命这个灵进到人里面之后，这个我们的人才成为一个有灵的活物。所以这就是根本所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第十四节，在约翰福音第十四节呢，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那这段经文阐述什么呢？它就阐述了起初在太初存在这个道成了肉身，什么含义啊？就是成了我们人这个肉体的形式，还怎么呢？还住在我们中间。但是这个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说我们人的心里充充满满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人心里充满是罪恶。而这里写什么呢？它充满是什么呢？有恩典有真理，就说在恩典和真理是充满这个位道的。他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并且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这话说就是一点，他是神。所以这就阐述什么？就是把这个道成肉身的过程阐述出来了。但是这个道你说跟这个耶稣什么关系呢？很明显，这个道呢是在耶稣没有降临人世之前呢使徒对他称呼，而在人世道成肉身到人世之后呢给他起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也就是说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之后呢，这位救世主，这位弥赛亚，这位神子的名字呢我们称为耶稣。我们阐述完耶稣的神性之后呢，我们再接着阐述呢耶稣的人性，就怎么讲他的人的一方面。我们说怎么讲说耶稣是人子， 人子这块我最引用的是路加福音的二章的三节经文，讲了什么呢？这件事发生在哪吗？发生在耶稣在十二岁的过程，十二岁的时候的事情。他怎么呢？他们全家从以色列的北部拿撒勒到哪去呢？到南部，到耶路撒冷去干嘛去了？去过逾越节，去敬拜神去了。在节期过后呢，他们应该回家了。那时候什么呢？耶稣的养父约瑟和母亲玛利亚，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那时候已经十二岁了，按以色列人规则十二岁成年了，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呢你可以自我照顾自己了，你自己到点了就该回家，就跟着往回家走了。所以呢他们可能就把主要精力放哪了？放在耶稣的肉身的弟弟妹妹身上了。他们那时候还年幼嘛，就照顾他们，赶紧带他们就走路回家了。结果发生什么事了？回家他们走了一日路程之后呢，我想应该是停下来准备什么呢，休息吃饭的时候呢，找耶稣找不着人了。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又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中找呢，也找不着。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全家不得不怎么办呢？不得不拖家带口呢，又从呢走了一日之地呢，又返回到耶路撒冷。完几天以后呢，在圣殿找着耶稣了。而找到耶稣了呢，你说玛利亚肯定是相对比较埋怨了，埋怨耶稣了，说你怎么，我们可以想，就说你怎么不懂事呢？你看我们全家一家大小的都找了一天路程了，我们又不得不又返回来，又找了你两天才找到你了，说你怎么就有点埋怨他的话说了，就问他了。结果呢，耶稣的这段回答呢，你看就挺特殊的。为什么呢？耶稣回答他肉身的母亲怎么说呢？你为什么找我呀？并且呢，我要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他说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我想是应该当着他的养父约瑟的面说的这句话。说什么呢？第一个回答肉身母，你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他养父和玛利亚都在面前就说这话，你说他们听了什么什么什么想法我不知道，但是嘛，圣经讲说了，他说这话他们不明白，这是对的，他们肯定听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但是呢，他们不明白主耶稣那时候怎么做的。主耶稣他是以人子的身份，他顺服他的肉身的母亲和他的养父呢，跟着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这主耶稣作为人子他所做的事。这段经文呢，我贴着说一所系就讲主耶稣被试探了。本来被试探这件事来讲啊，其实试探应该是对我们人来讲的，是对我们人才有这种试探的经历，对神不需要有试探，并且神怎么能可以被试探呢？那主耶稣是神子，他应该是不要被试探的。但在这里呢，他以人子的身份，他宁愿承受这个试探，他谦卑顺服，所以他承受这个试探。并且呢，他承受的试探的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因为圣经上说了，说神知道我们人所要经历的试探是怎样的，所以我们人所有经历的试探呢，都是我们人可以承受了的。为什么有这句话？因为耶稣他自己亲身经历了。他经历的试探，第一个试探什么呢？就说我说衣食所需，为什么？就是第一个说吃饭的问题，饿了，这也是人性表现，饿了。你说神怎么还能饿了啊？因为他是以人子的方式体验，所以他有饿了。所以魔鬼的试探怎么呢？就说好了，你不说你不是你神子吗？你不是神吗？你直接把石头变成食物就完事，这不就不饿了吗？那主耶稣怎么说的？人活着不到万事物，我们知道这个经文在旧约的 里面引用的经文来的。所以这个试探呢，表现什么呢？表现的是耶稣跟我们人不同的之处在什么地方呢？尽管人性在他身上，但是呢，耶稣不会因为这个试探呢，他犯罪。这是耶稣跟我们人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呢，第二个呢，好了，这站在殿顶去了，就往下跳的问题，这我们弟兄姊妹也都非常熟悉。其实这个是说试探神这个呢，经文呢最刚开始出现的是在哪呢？是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出以色列以后呢，行在西奈半岛的时候呢，讲到试探神的问题。为什么西奈半岛存在试探神的问题呢？他们行走的时候什么呢？他没有水喝了，没有水喝就抱怨了，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地那么好的地方，我们又有肉吃又有菜吃，啥都粮食什么都好吃，带到我们这么一个地方，好像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为什么？但他们就问的话，其实说是我就觉得说脸皮挺厚的，为什么呢？他们什么？第一个，他们忘记，或者说是选择性忘记，他们当初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情景是什么？他们是被奴役的，他们是活不下去的，他们渴求神来救赎他们的，但这时候呢，他们忘了。完事之后喊说：“你为什么把我带出来？”说：“这试探神。”所以他为什么试探神呢？好了，因为他们认为说神带出来给我玛纳吃了，但是神呢？你要带领我们，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得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事情都是什么的，每件事情都应该风调雨顺的，都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该抱怨了，我们就该有问题了。好了，那好像说那个讲的试探神是讲他没有吃喝的，我们这里讲是往下跳的时候，能不能神能不能保守的看顾的事儿，这两句经文好像是不是在一个意思啊？为什么都是讲说试探神呢？其实表面看这两段经文不是一真意思，但实质呢，背后有个因素呢，表示他们俩是一致的。怎么讲背后一致呢？其实这里背后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涉及到一个主权的问题。就是谁掌控这个主权，是神说的算，还是你按照人的意思去做？所以如果期待神按照人的意思去想法去成就一切事情呢，这就试探神，这就是这个试探神的概念。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例子呢？我就是我，假如我什么事情我就按我的想法跑就做了，做完之后怎么办呢？神啊，你把我做的事情都成就吧。其实我这种做法，那就是试探神，那是标准的试探神。为什么？我没有提前去祷告，去祈求神的心意，而是呢，我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做完之后呢，好了，你神就是一个任务来了，成全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所以这就是试探神。所以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意思，所以这里意思真正背后体现什么呢？体现着我们人心的骄傲。你看什么呢？要是叫对面显示说是跳楼跳着房顶说的，你看神对我的看顾保守多么的全面呢、啊？我怎么做都没有事啊，神都在我身边在那看着我呢。这是小白什么？这表示想显示神迹吗？表示神的大能吗？不是。表现我自己啊，你看我多能，所以我说这是心中骄傲，这第二个试探表现出来。第三个带到高山上去了，显这个问题了。这个高山的启示呢，就是我们更清楚了，因为对我们每一位行走天路的人，这个诱惑都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我们都会遇到，每个人都会遇到，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这个问题上呢产生很大的困惑或是拦阻。所以呢，主耶稣在什么呢？在撒种比喻里怎么说呢？把这个形容什么呢？形容是荆棘。 我们这应该发芽长大的种子呢，是被荆棘给捆锁住了，就是被世界上这些事给捆锁住了。所以这个事也是我们比较需要比较深刻体会的。所以我刚才这个分享这个三个试探，为什么讲，为什么觉得非常重要呢？其实主耶稣在这经历这三个试探呢，并且他都有前面试探的原因，也有后面主耶稣应答呢。其实主耶稣是以人子的方式给我们做了个样式。他这样式什么含义呢？就说你们在这世上跟随我的所有的门徒，你们也会遇到一样的试探。而在这个试探过程中呢，主耶稣呢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标准的答案，就是主耶稣他是怎么做的。那对于我们信靠主的人的话，我们遇到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这就是个分水岭和试金石。主耶稣人性呢，其实还有其他方面，我今天没举，我简单阐述一下。就比方说什么呢？他困了，所以怎么呢？他在狂风暴雨中呢，在那小船上仍然能睡觉。还有一个是呢，他哭了，为什么？他怜悯，他怜悯他人的软弱，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耶稣的人性。我们现在分享完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说看看主耶稣呢是如何服侍和造就人的，也就是说我们体现出什么？体现他是仆人孺子牛的特征，就是主耶稣在世上他怎么教导，他怎么服侍人，他让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这段经文呢，其实讲了两件事，第一个是讲灯，油灯的问题，第二个是讲凉气的问题。耶稣呢，许多的教导，许多做法呢，他通过比喻来讲的。前面我们其实我们分享，我们都知道，说分享耶稣的神性的清楚表明呢，说我们人的生命呢，就是来自于神。而这里这个比喻呢，它是用什么呢？它是用我们点那个油灯来讲的。油灯什么意思？油灯是照亮人的，是照亮周围环境的，让我们能看到，让我们不至于绊倒了，不至于摔倒了，不至于碰到什么东西了。而对于我们生命来讲，这个油灯体现什么样呢？就是体现我们是不是把神给我们这个灵像做灯一样，这个像光一样呢，能够见证出来。这种见证呢，是最好的见证，就是什么呢？能够影响他人。同样呢，他也讲了，说掩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了。这讲呢，如果我们做的事呢，不能够荣美，不能见证神的事情呢，也会什么呢？恶事也掩盖不住，也会露出来的。而耶稣的三年半他怎么做的呢？他在那培养门徒，他呢传扬福音，他呢医治各种疾病，这是耶稣做的。就是耶稣这个灯是怎么做的呢？他的见证怎么做？他灯就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在第二个呢，他讲凉气。凉气这是讲什么呢？凉气这是其实讲什么？讲我们和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比喻呢，要是按我们情有有，我们有句俗语叫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他人，跟这个很像。但这比喻表面呢，好像讲什么事呢？表面讲什么？我说古代奸商叫什么？大声小抖。就是通过这个凉气的不同啊，我往回收呢是用大斗收的，但是往外带的时候呢用小斗带出去了，完了给人称东西呢什么大秤砣小秤砣之类的哈，就是那种奸商那种亏待人的方式。 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什么呢？就说你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要亏待人，我们怎么对待他人，所以才有什么呢？主导文里耶稣才讲什么呢？这要求什么呢？要我们先去饶恕人，神才能饶恕我们。我们怎样待人，神也怎样待我们。这里说了一个最可怕的事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什么？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是神那个很明显的个警示信息，就是当我们亏待人的时候，当我们用小凉气给人，用大凉气给我们自己，就是大凉气什么意思呢？其实凉气从另一个观点讲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他人，我们对别人呢严格要求，我们对我们自己呢可以很宽松放旷，这也是大凉气小凉气。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有的就是我们宽待人的，神宽待我们，我们没有的，我们不这么做的话，这个结果也挺可怕的。所以整个这段经文就两个字，一件事呢，神期待他的所有的门徒呢都要成为呢有生命的光，做美好的见证。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呢，要求我们公平待人，或者再引申一步说法怎么样呢？我们就爱人如己了。所以有这段经文讲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讲个比喻，什么撒种，他什么，他说撒完种了，黑夜就起来，面面又长起来了，最后成熟了，收割了。这段经文比喻呢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段道理啊，使徒保罗啊，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的时候呢，他阐述过。他阐述是那个时候讲什么呢？他那时候讲什么呢？他那时候讲就是讲到哥林多教会里有一个问题，什么呢？教会弟兄姊妹争，我是属保罗的，我属亚伯罗的，是属谁的？为什么争属谁的？更属灵嘛，就讲那样更属灵嘛。但是使徒保罗后来怎么说呢？说我们撒种的，我们浇灌的都不重要，是谁使他成长的那重要。谁使他成长啊？是我们这些人吗？都不是，是神使他成长的。所以这个比喻其实就是回应那个跟那个是一个道理的，就说作为服侍的人能做的一点就是撒上种子而已，至于成不成长，那不是我们人所成就的，而是什么呢？而是神的工作。其实这一点呢，对我们弟兄姊妹传福音其实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有时候我们都有很多时候我们气馁了。为什么气馁了？我说哎呀，你看我们就发单张，我们在这外面做了那么多福音工作，怎么好像没有什么成果啊？哈，怎么好像没有？这些人怎么好像是我们又开什么什么的布道会了？我们又什么用利用什么过年过节是把很多微信主人领进来了？怎么最后好像是觉得信主人怎么那么少啊？我们有时候灰心了。但是其实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什么？我们要做的事呢，神给我们的工作呢，我们去撒种。我们去浇灌，什么是撒种呢？传福音。什么是浇灌呢？合理牧养弟兄姊妹，这是浇灌。至于能不能生长这件事呢，我们不要在那瞎操心，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不做前面的撒种，不做前面应该做的浇灌工作，那就是我们的亏欠。这里面这段经文又讲什么呢？讲耶稣坐下，为什么呢？这段经文的出处很简单，为什么呢？门徒在这个整个福音书里讲门徒争大小的事情讲了很多次，所以这个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并且呢，这个问题呢，不管是过去、现在和将来呢， 还都一定会存在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在生命成长中呢，我们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所以主耶稣这个教导很清楚讲什么呢？要做大的先做小的。就是这种原理在地上是不适应的，但是在天国道理呢，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说，你们是来服侍人的，不是来受人服侍的。就是很清晰讲这个道理，就是叫我们学习什么呢？我们怎么放下我们心中的骄傲，我们需要怎么谦卑的服侍人。当我们这么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的彼此搭配，彼此服侍，彼此建造生命的目的呢，就能够达到了。然后这里讲什么呢？我这段经文讲什么呢？讲了一个说耶稣清洁圣殿的问题。其实清洁圣殿的故事嘛，我们大家弟兄都听过，就是在圣殿里有做买卖的，买卖动物啊，还有换银钱的问题。其实这背后里面呢，有个因素，什么因素呢？我们去过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耶路撒冷的建造挺特，他们的所有的房屋啊，都是用石头做，那种石头特别多，包括他们的路面呢，也都是用石头铺的，石头都甚至路面很多都用了那种的很那个很圆滑的石头，而那石头经过长年累月的磨损嘛，很光滑的，我们在那走路都很小心的。为什么这有关呢？你想想吧，过去的犹太人到圣殿来，不是我们空手大权来了，背个包来了，为什么？他们需要献祭。献祭里有个很大的要求，什么呢？是有牛有羊的，是这个动物了。那这些动物呢，在献祭的时候，我们知道在祭品的要求都很清晰一点，什么要求啊？祭品不能有残疾的。但是那些羊和动物，他们你想，犹太人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不同地方来了，牵着羊牵着牛到了耶路撒冷了，在路途上我就不说还有多大的风险了，就到耶路撒冷，我知道是最后这一步了，来个马嘶前蹄，你说把那羊羔就把腿给拐了，那会怎么样了？那这个祭物就不符合这个不是残疾的祭物这种要求了。所以呢，他在圣殿里，原则上要看表面圣殿里来是有卖这个动物的话，其实表面从人的观点上挺合理的。为什么呢？我们即使在就是你想想看，即使这些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买那些献祭的牛啊羊也好，就从他们买那个地方在迁到圣殿这过程中，那石头都是很光滑的，就那个过程中都有可能把羊脚给崴了，把牛脚给崴了。所以我听他们导游介绍过，说古代的时候他们的献羊献怎么办呢？最后一段时间那犹太人是把那羊是抱在手里给抱进去圣殿的，不是领着牵着进去的，因为他怕在最后关头这个羊角拐了。我介绍这个背景什么意思呢？我说既然有这种背景的话，耶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那耶稣为什么要清洁圣殿呢？这事时候感觉来也挺合情合理的哈。这耶稣为什么要清洁圣殿呢？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交易背后的原因。为什么有这种交易啊？因为这种交易里面有个利益交易，这个利益得利者是谁啊？是当时犹太人的统治集团的祭司集团，还是那高层的祭司团？在那里卖东西经营，这些经营的人呢，是必须是向这些人什么呢？说献，是分享利益的。所以这里是什么呢？是有利益交易里面，所以他们已经什么呢？已经不是说在这敬拜神的问题，他们是贪财的问题了。第二个呢，好了，即使如果为动物的话，那为什么兑换银钱的也进去了？我们说银钱没有说怕掉地下摔跤摔坏的问题吧，对不对？为什么银钱也进去了？所以我们看整个这个过程嘛，是表现什么？他们的贪婪， 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你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殿，你们到死他成为贼窝了，成为贪婪的贼窝了。这就是耶稣说的。所以耶稣在这段教导上告诉我们是什么？对当初的吧，他们的话从这点上看出，那对当今的我们怎么看呢？当我们要是犯了同样的事，同样的贪婪的话，那我们也就是离神就离神很远了，那离神就越来越远了。所以这教导也教导我们这些。所以神是让我们什么呢？让我们分别为圣，就让我们圣洁公义的要求。所以这段经文分享就是神直接指着我们的内心深处的贪婪和污秽不洁，他期望我们的我们表里如一。那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耶稣对他们讲信心。在这信心之前发生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耶稣从伯赛大去耶路撒冷路上呢，说他饿了。饿了什么呢？他看到一个枝叶茂盛的什么呢？无花果树。他干什么？他想在上面寻果子吃，结果没找着。没找着，耶稣说好了，以后再也没有人吃你这棵果树了。说第二天再次经过的时候呢，门徒就看到了，哎呀，这个树已经枯干死了。所以呢就这么件事，这件事呢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这件事你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什么呢？回答说有个信心的问题。为什么信心呢？门徒们看到什么呢？门徒看到就是奇怪，哎呀，你看我们的拉比就说了一句话，咒诅这一句话，这个树就死了，就这棵树的命运就被这一句话就决定了。门徒们光稀奇这一点，那主耶稣要在背后看什么呢？看到你们的信心的怎么样，你们信心怎么样，你信心有多大，神就必成就多大。是讲信心成就。所以这个我就想怎么呢，其实我想到我们今天的人大部分人怎么呢？我们信心都很小，包括我自己。我们很多事呢我们不敢求，我们真的我们有信心，我们不管是包括有病的肢体，有病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求的人和代祷人我们都一起有信心的话，神也一定会成就的。今天和过去是一样的，神的能力总是在那了。但是神的能力支不支取在什么地方呢？在于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这个信心，期望慢慢呢神也造就我们，使我们把这个信心增长起来，我们敢求，并且神呢也有能力成就他的信心，成就他的信实。好了，那讲完就耶稣在那一段都是在讲怎么服侍，他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那现在就到最后吧，就说耶稣什么呢？是救赎主弥赛亚的问题了。就弥赛亚是啥意思啊？弥赛亚和基督呢都是一个意思。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基督，他的解开白字呢就是救世主。所以呢我们看了，所以我说这个弥赛亚部分我引用经文都是来自于马太福音的，说看哪，我所拣选的等等这一部分，这一部分讲两个主题，所讲什么？第一个，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就是他必将真理福音传给外邦，是所有的我们全世界。这个真理和公理不是限制在什么，要按照犹太人限制呢，仅仅是我们选民的恩典，不是对全世界其他民族的恩典的。第二个呢，外邦都要什么？仰望他的名。什么意思啊？外邦都信靠耶稣，这是意思。其实在这里就讲什么呢？ 你看在这里讲有几样点呢？第一个，他传真理给外邦，还有一个是呢，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声，亚上路也不折断，将成之后江残的灯火他也不熄灭吹灭，他十一公里公里的声。这里其实有什么呢？第一个，你看耶稣整个的过程中，他传扬福音的过程中，他有没有那种大高音喇叭往外宣传的？他有没有采取很多人的方式？什么呢？跟谁呢？跟当时犹太人掌权的谁呢？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就跟他们好好合作吧，我这么把福音传了。他是不是这么做的？他不是。并且耶稣在这里还有很大的特点呢，他说江残的灯火和什么亚桑的芦苇，这表现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他不忽略什么呢？弱势群体。我说按照我们人类的认知是什么，我们都相信什么呢？许多人世人都相信什么进化论吗？优胜劣汰。所以希特勒干这事是什么呢？那优胜劣汰嘛。据说那个犹太那个德国在那二战那个期间什么呢，是把那些生小下来弱小的德国人的孩子就直接扔到山上去了，扔山沟里去了。说这种你这个我们亚利安人种的是日耳曼人种是要强壮高大的，你这种弱的不符合我们这个人种需要，所以叫淘汰的，就直接扔走了。所以他杀犹太人杀什么都说什么，说他们是劣等民族，是不是？他们不应该再存在了。但主耶稣是怎么做的？主耶稣说他做的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主耶稣他这么做，所以弥赛亚的工作最后到什么地步呢？现在的福音是不是光局限在巴勒斯坦地那点地方？他不是的，他现在全球都敞开了。所以这段经文就讲什么呢？就是弥赛亚的工作把这个福音工作传到了全球了，每个地方。这段经文呢讲什么呢？他说遍地都黑暗是在约伸出，伸出是什么时候啊？伸出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应该是阳光普照的时候，应该非常光亮的时候。但这现在是伸出什么时候？遍地都黑暗了，也就是天象都彰显救赎主的什么呢？奉献伟绩了。在主耶稣这个弥赛亚的身份，他做什么事情？他是自愿的什么呢？承受呢？为什么离弃我？承受这个暂时的与父神的隔绝是干嘛呢？他自愿走上十字架。为什么呢？为万民背负罪孽，成为什么呢？成为替罪羔羊。替罪羔羊怎么样呢？他成就了完美的救恩。怎么讲成就完美的救恩呢？他破开了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怎么叫神之间的隔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圣所和至圣所这个幔子其实就很明显表现着那种人神的隔绝。因为这个至圣所的在圣殿里面，至圣所的幔子呢是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沐浴更衣，然后用羊血浇灌之后可以进去为以色列民求救求神饶恕的。但是现在呢，这个幔子干嘛呢？裂开了，就是阻挡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呢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因为有这位弥赛亚。这个弥赛亚是不是到了停到这弥赛亚这个地方受死，上了十字架受死完事就可以结束呢？不能，因为那样的话他只不过是个好人，是个义人而已。在马可福音最后一节怎么最后一段是怎么讲呢？说完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这为什么强调要坐在神的右边呢？其实我们想想，是不是光耶稣能从天上到地下来再回到天上去啊？不是的，天使也可以啊。 天使给神做服事传信息的时候，他们从天上来啊，他们到地上，而他们就这么有回到天上去啊。但是他们可不可以坐到神的右边去啊？他们不能，因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神啊，他们不是神子，神的右边坐的位置是这是神子的位置啊，所以他们不是神的、啊。所以耶稣回到天上坐到神的右边，这表示什么？这他是神的、啊。所以弥赛亚的最后成就就这样。所以耶稣复活这件事情清楚表明他的身份，他不是属地的，就属这个地上的地呢，也留不住他，所以他一定可以回去，还回到什么呢？回到他当初来的地方，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个今天分享呢，从耶稣的呢，他的神子的身份，他的人子身份，他像仆人一样服侍人，造就人的身份状况，和他最后他的弥赛亚的情况，叫我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整个谁是耶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什么要仰望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一段经文非常清晰，讲的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什么是道路？是真理的道路，是生命的真，生命的道路。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见到父神的面，没有人能回到天家去。所以这就是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我们在2020年那个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分享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真是感谢神，感谢神你在创始之初制定这个救赎计划，也感谢神